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采取微讨论、微课堂等形式，组织官兵深学深悟习主席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官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积极投身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的实际行动。
重点关注参与四川省宜宾市军联县山体滑坡救援的部队官兵和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新春走军营栏目，记者来到海拔近4000米的新疆和康县30里营房某养护中队，实地感受守护天路的武警官兵的工作生活。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加沙被扣押人员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获释，将取消停火协议。
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战斗人生》，今天请听第一集，领导河南确山武装暴动。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春节假期刚过，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采取微讨论、微课堂等多种形式，组织官兵深学深悟习主席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部署，激励和引导官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积极投身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奋斗强军。请听特约记者郭玲玲、杨征瑞、吴宇飞的报道。
今天我们利用飞行间隙在这里开展微课堂。
初春时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圆满完成多个实战化特务训练后，充分利用训练间隙，组织官兵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他们针对当前点多面广、人员难集中的实际，积极开展微课堂，将训练内容与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讲解重点要点，推动全会精神入心入脑。下士班长田龙：
上午我们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我认识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感责任重大。这几年部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我们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勇于创新。
随着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深入，这个基地官兵练兵备战热情更加高涨。岁末年初，基地紧贴实战实训，极致攻关难点问题，聚力创新战法训法，组织新一批生长学员专攻精练陆基模拟着舰、编队飞行、战斗机基本机动等特务，全方位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不断推动部队战斗力提质升级。飞行学员徐新宇很自信地说，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必须要更新思想观念，苦练胜战本领，真正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我深刻认识到，作为未来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我们需更加自觉地学习领会、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飞行训练中，一定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不断锤炼培养技战术水平，向祖国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黄昏时分，记者走进这个基地的讲评室，飞行教官正结合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刚结束飞行训练的飞行员们详细分析飞行过程中的每个态势、每组数据、每次战术意图。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邢文博告诉记者，讲评结束后，他们将以班排为单位，结合自己所在站位，制作三中全会精神的摘要图文和微视频，并在楼前展板和走廊大屏幕上滚动播放。激励官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奋飞动力，为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组织多种活动， 就是为了让官兵能够第一时间学到最新鲜最热乎的三中全会精神原文，感受到我们所处这个大时代对心欲心智力量的迫切需求，引领官兵投身强军实践。作为场战官兵，我们的日常就在托举心欲心智力量，保障飞行的顺利完成，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理论指引航向，奋飞胜战航迹。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周东兵介绍说，为进一步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强国强军战略，他们将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大力发展心欲心智作战力量，为打赢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而不懈奋斗。
我们通过随机微课堂，让官兵更好理解平常训练科目与全会精神的理论耦合。我们将始终坚持聚焦战斗力建设，从严从难开展协同训练，探索研究联合作战背景下的协同作战运用，大力发展心欲心智作战力量，锻造过硬人才队伍，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连日来，武警部队官兵和当地民兵持续奋战在四川省军连县莫爱镇金平村山体滑坡救援一线，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和群众安置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连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记者在四川省宜宾市军连县金平村山体滑坡抢险救援现场看到，救援区域设置了监测预警分队，配属了安全管控、工程抢险和通信保障分队，统筹组织各路救援力量，采取全面搜索、人工探查和机械挖掘等方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17名官兵不顾疲劳，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展开拉网式搜救。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李成宇：
因为我们操作员在驾驶室里面，他的视线是受限的，然后我们旁边现在是每个挖掘机至少配备三名这个观察员，观察到情况过后，及时的向我们挖掘机的操作手进行通报。
与此同时，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另有40余名官兵一直坚守在木爱镇，协助开展物资运送和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3点，官兵们共搬运食品21700箱、米油面和蔬菜水果12吨、棉被大衣帐篷等物资3100件。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王立栋：
首先是协助地方政府和志愿者卸载物资，统一进行归类登记造册，分类存放，然后根据一线的需要及时分发运送给有需要的点位。另外，对于不容易保鲜的物资，像蔬菜水果、肉类这些，我们也及时送往附近的安置点。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奋战，继续对滑坡体下半段开展搜查搜救。截至昨天12点，累计盗运滑坡体约7950方，搜索面积约2200平方，还组织多名官兵携带炊事车、野战给养单元等后勤装备到军连县第二中学安置点做暖心饭，组织医疗队对安置点进行卫生防疫消杀、医疗巡诊和心理辅导等工作。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董福义：
目前我们累计开展医疗巡诊80余人次，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发放药品，就是想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人民群众早日走出阴霾。
昨天，宜宾军分区军连县人武部共出动民兵145人，兵分多路在灾区妥善开展交通疏导，设灾山体周边点位警戒、现场秩序维护、搬运物资以及热食供应等保障工作。军连县民兵应急连民兵周杰：
我们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做好人员搜救和群众安置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四川宜宾市军连县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宜宾军分区第一时间组织近千名民兵紧急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全力配合地方救援力量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受灾群众、搬运物资。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组织民兵与当地群众志愿者协同配合，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请听录音特写《金平村里的双向奔赴》。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
这里是金平村指挥帐篷后的一处民房，现在我在现场看到宜宾军分区的民兵和当地的群众正在一起洗菜、切菜、做饭。 据军连县人武部彭正松介绍，这几天他们组织周边乡镇100多名民兵与当地群众志愿者密切配合，在山体滑坡灾害救援指挥所、群众安置点等点位，为1000多名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提供生活和饮食保障。
我们点位主要负责现场救援人员及周边群众的饮食供应，我们每天从早上5点开始，持续到晚上12点，不间断供应热食，同时我们确保所有供应物品应供尽供，为他们在一线救援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伙食保障区域，记者见到来自金平村的志愿者姚一强时，他正在削土豆皮。他告诉记者，山体滑坡发生当天晚上就和朋友组建了志愿者微信群，几个小时内群里就聚集了200多名青年志愿者。
当时的话，我在家里边，我看到断电了，我在好奇为什么会断电。村里边有一个那个微信群，他们就在群里发说这边出事情了，就我当时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大家都在往这边赶。
志愿者孟英是来自凉山州的一名语文老师，灾害发生后第二天，他来到安置点，与民兵救援队伍一起参与后勤保障工作。
我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我就只有在后方帮他们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他们要炒菜嘛，可以在旁边帮忙洗菜啊、切菜啊、打下手。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帮忙打一下菜。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的就是，我要多打一点，我舍不得，我要多打一点。
你要给他们多打一点。
对。
天色渐晚，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参与救援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操纵挖掘机，还在核心救援区域紧张作业。志愿者孟英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我在指挥部这边看到有很多人民子弟兵，他们在这边帮忙参与救援，然后另外还有很多周边的乡亲们，他们也自发地参与到这种后勤保障工作当中，给他们致敬。
走军营。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先后在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上执勤近30年，圆满完成了养护保通、抢险救援等任务，被誉为天路铁军。近日，记者来到海拔近4000米的新疆和康县30里营房某养护中队，实地感受守护天路的武警官兵的工作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邱硕、胡赤兵采制的报道，边关天路，我为你守护。
记者来到养护中队时，正赶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出动执行除雪保通任务。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中队官兵迅速更换着装，携带各类抢险装具，快速登车出发。支队某养护中队杨振华告诉记者，
我们的战士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准备对应的装具，整个带弹绷紧，战斗之前为的就是一旦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反应，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这次受灾的路段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寒风凛冽，氧气稀薄，官兵们到达点位后立即根据现场情况分配任务，开动抛雪机等大型机械快速开展除雪救援。战士陈建涛向记者介绍说，随着新装备不断配发，他们的除雪救援效率得到了很大提升。
你看我们的抛雪机干活多快，有了它，路面上积雪多厚我们都不怕，都会被我们抛到几十米开外。这几年我们配发了很多新装备，比如融雪剂、撒布机，极大减轻了人工摊铺融雪剂的繁琐，改进了作业方式，提高了抢险保通效率。
在2个多小时的作业过程中，官兵们采取多点抢通、分区划片、机械破冰、人工跟进的抢通保通方式，不顾疲劳奋力作战，连续打通4个积雪路段，解救出受困人员30多人、车辆10多台。现场群众纷纷向官兵们竖起大拇指，以朴素的礼节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完成任务返回营区，记者和战士们攀谈起来。
怎么看待我们遂行任务的环境呢？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晴天一脸土，雨天一身泥，嘴里全是沙，说话是各样。但是大家有没有前苦后累，觉得遭罪啊？反而认为苦地方、累地方正是磨练的好地方。
翻过就是九河高山，趟过。
回到营区，在这个养护中队的荣誉墙上，记者看到上面挂满了基层建设标兵中队、先进基层建设党组织、集体三等功、四铁先进单位等荣誉奖牌。
中队杨振华告诉记者，这里虽然离家远离天近，但官兵们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个个干劲十足，不比艰苦比境界，不比清闲比作为。
筑路云端，保通两线，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孤独寂寞冷的考验，更是精神意志的较量比拼。中队官兵将始终秉承我用生命护路，你用心灵丈量的热忱献身使命，服务国防。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雨迪、葛畅报道。北部战区陆军近日举行高级军事表彰大会，激励高级军事群体积极履行职责使命，岗位建功。据介绍，北部战区陆军从培养、使用、激励等方面入手，探索出台高级军事预制培养、选拔、使用等一系列制度措施，为高级军事干事创业提供平台，创造空间，优化保障，持续激发他们为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近年来，北部战区陆军一批高级军事立足岗位，开展科研攻关，取得百余项科研创新成果，助推部队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
记者高德正、徐威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所属护卫舰支队组织开展了一场多兵种协同训练，他们统筹调配训练资源，突出兵种融入体系能力，让多兵种和不同专业一体联动，通过互为对手的背靠背对抗演练，实现了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和相互检验、相互成就，有效促进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2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在加沙的被扣押人员在15号中午12时前没有得到释放，他将取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特朗普还认为以色列也有权推翻此协议。当地时间2月1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阿布乌拜达表示，由于以色列一直违反停火协议，原定于2月15号进行的被扣押人员互换行动将推迟，直至另行通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关于推迟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的声明作出回应，称该声明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卡茨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最高级别的戒备，以应对加沙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以色列国防军2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根据对当前形势的评估，已经决定提高戒备等级，并推迟南方司令部作战部队人员的休假计划。以军还说，决定向南部大幅增派部队以加强当地的防务，并为应对各种情况做准备。
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2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本周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并确定美国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基斯·凯洛格将前往乌克兰。此前，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10号称，基斯·凯洛格预计于2月20号访问乌克兰。此外，泽连斯基也在10号表示，本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的一名重要人员将访问乌克兰。
据朝中社2月11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1号发表谈话说，朝鲜正严密注视美国战略军事力量频繁出入朝鲜半岛的情况，并已经做好使用任何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地区和平的一切准备。谈话说，10号美国海军洛杉矶级核潜艇亚历山大号以船员休息和军火补充为由停靠韩国釜山作战基地，这是美军核潜艇今年以来首次公开出现在朝鲜半岛地区。谈话指出，美国有意无视朝鲜的安全关切，朝鲜对美国危险的敌对性军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警告美国立即停止造成进一步不稳定的挑衅行为。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明天也就是2月13号是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杨靖宇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战斗人生》，为您讲述杨靖宇从投身革命到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再到驰骋白山黑水痛击日寇的传奇经历，感受英雄杨靖宇以身许党、以身报国的忠诚品格和绝不屈服、誓死抗争的民族气节。今天请听第一集，领导河南确山武装暴动，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时期，劳苦大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杨靖宇5岁时丧父，在母亲的拉扯下长大，生活非常艰难。从小经历太多疾苦的他，正直忠义，敢爱敢恨。尤其是在叔父资助下得到读书的机会后，杨靖宇开始走上探索革命真理的人生道路。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呢就出生在了河南省的确山县一个叫李家湾的村子里。他在很早的时候目睹了中原农村最底层的老百姓的那种苦难，在他的心中也萌生出了一种强烈的一种反抗意识。到1923年的时候，18岁的杨靖宇就考上了开封的纺织工业学校。当时18岁的他考进这个学校以后，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青年。为什么说他显眼呢？他一个是个子高，一个是他入学的时候啊，写了一篇作文，这篇作文的名字叫《劳工神圣论》。就因为这两点，他一入校就引起了这个学校的那些进步老师的注意。在他的班主任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开始有所了解。1925年的时候发生了五卅运动，杨靖宇在这个地方就积极地参加了五卅运动。他们走上开封街头，向广大的老百姓发出他们的声音，就是我们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我们不能任凭那些帝国主义刽子手任意枪杀和逮捕我们的同胞了，起来吧同胞们，全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举起铁拳，拯救我们的祖国，拯救我们自己的命运。
1925年的时候，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年轻的杨靖宇逐渐明确了人生奋斗方向，也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理想信念。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准备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为配合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杨靖宇于1926年冬回到家乡河南确山县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2月，确山县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杨靖宇为县农民协会会长。
杨靖宇这个时候已经深深地感到，要想真正开展农民运动，这个农民呢要真正翻身做主人，没有武装是万万不行的。但那个时候确山这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只有一些大刀长矛，就靠这些东西他连自保都很困难，更不要再说搞什么农民起义支援北伐战争了。当时呢，杨靖宇就和他的同伴们就决定想办法要为农民自卫队夺枪。当时确山县确实住着当时一个军阀叫魏以山的，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部队。那么杨靖宇呢，觉得人家是武装的非常严整的军阀的士兵，你要强去夺枪肯定不行，怎么样呢，就要想办法智取。经过多日的观察呀，他们选定了在县城门口站岗的几个士兵。每当站岗执勤的时候呢，他们就携带一些能吃的能喝的东西去喝站岗的套近乎，并且顺便呢还可以拿起他们这个站岗的人枪来玩一玩。有一天呢，这个杨靖宇就买了一些吃的猪头肉什么的，就给这个站岗的士兵吃，他自己就拿着这个士兵的枪啊，在那个地方比划了半天， 还装作走正步训练的样子，学着那个士兵的样子走正步训练走正步。因为杨靖宇呢，他个子很高嘛，那个时候就有1.8米了。杨靖宇在那个地方扛起枪来走的还有模有样的，结果他就继续往前走，结果越走越远。这个士兵突然发现他走得很远了，差了100多米了，那么这时候就喊向后转，杨靖宇就朝他笑笑大声说，朋友，我不向后转了，我要回家了。说完以后扛起这个枪就向城外跑。这个士兵呢紧追了半天他也追不上，从此确山的农民自卫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杆枪。就靠着这第一杆枪，确山农民自卫队就逐渐的壮大起来，后来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在这一带非常活跃的农民武装力量。
1927年4月4日，河南确山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农民暴动，参与暴动的农民数量达到数万人。在这次暴动中，22岁的杨靖宇任总指挥，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不仅正确决策了暴动时间，而且还身先士卒指挥农民军控制了火车站，切断了电话线，封锁了公路，把确山县城围得水泄不通，让县城里的敌人陷入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地，确保了暴动的最终胜利。
1927年4月4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1927年8月1号我们就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而在1927年4月4号，确山县城外的这个大草场上竖起了一面就是农民耕地的那个犁头的这个图案的这面红旗，农民这个手持武器举着红旗从四面八方赶到了城外的大草场上，会场上可以说是红旗招展，口号声不断，打倒四大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等等，这样的口号一阵高过一阵。他们之所以选择在4月4号两牌子要开这个大会，正是因为当时那个军阀那个旅长啊，到信阳的时候，留守在这个军阀部队的这些人呢也并不多，所以他们也不敢在城外，就连守车站的那一连人也跑回城里去了。当天晚上，杨靖宇领导农军开始攻城。农军先是控制了火车站，割断了电线，接住了南来北往的那些火车，切断了敌人增援的道路，并把整个确山县城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就用那些土炮啊，当时在河南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叫九阶雷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就开始向城内猛轰。第二天，汝南县、遂平县、信阳等地的这个农民呢，也就纷纷赶来增援他们。那么到4月8号，农军就攻进了确山城内，当时就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而且获捉了其中的一位，抄了四大劣绅的所有的家产。到4月9号天快亮的时候，一面犁头红旗，就是绣着耕地的那个犁的大红旗，就插上了确山城。这个确山农民暴动啊，是河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这个暴动以后，确山县委决定派代表去柳林镇迎接北伐军进驻确山城。武汉政府特派员还接见了当时确山的代表，代表武汉政府赠送给确山革命先锋的红缎锦旗一面。1927年的5月，杨靖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的8月7号，中国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的精神传到了河南的时候，杨靖宇就组织参与发动了刘甸的秋收起义，先后创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最早的县级工农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和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确山革命委员会，并且组建了河南第一支武装确山县农民革命军，后来这支队伍就改编为了豫南的工农革命军，从此拉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